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我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的电波相遇。故土对一个人来说总是那么的令人怀念，长久不回去总是会想念，无论是故乡的人、故乡的事、故乡的景，总是让我们觉得倍感温暖和亲切。那么今天叶子有幸请到了我们电台的王牌主持萨萨做客我们节目，来聊聊他的故乡北京。掌声欢迎萨萨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好，谢谢叶子姐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持人巩萨，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老北京啊，所以今天很有幸能和叶子姐一块儿聊一聊北京。
对，跟萨萨做节目就感觉特别的轻松，因为像大家知道的那样，其实萨萨是我们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王牌主持，担任多档节目，是这个主播中的多面手了。今天呢，我们要聊的目的地就是北京。其实北京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是小时候一个特别想去的地方，每个人都想去首都看一看，对不对？
对。
那萨萨在北京居住了多久呢？
因为我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在来美国之前在北京居住了大概有14到15年的时间。
哦，那还是挺长的一段时间。
对，是的。
那这一回回北京距离上一次回去大概多久了？
我觉得可能有1年半的时间，将近17个月吧，1年半的时间没回去了。
17个月，那这一次你回去了多久呢？
这次回去了10个星期，所以也就是将近3个月的时间。
哦，这3个月对你来说感受怎么样？
觉得好亲切啊，因为总算因为回北京有一种就是毕竟生于斯长于斯，对北京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故乡的情怀，所以我觉得回到北京还感觉还是就是非常亲切的感觉到我回家了。
对，那17个月没回去了，下飞机的时候感受怎么样？或者说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大首都日新月异的变化呢？
确实是有，因为北京我记得就是17个月以前哈，我回北京的时候，那会儿可能各种各样的它的这个各种各样科技啊什么的还没有那么的普及。像我这次回北京之后哈，发现他们很多就原来我们小区底下的那些就是小摊小贩啊，就那些小超市什么的，以前只能用现金的地方，现在可能都是可以用微信支付了。有一次这次我回北京就是本能的想掏出现金来去买东西，人就是说这二维码给我，就是来那个您扫一下。
现在好像在北京包括在一些2、3线城市好像都不太容易见到有人用现金了，是吗？
啊，对，我就是那个比较土会用现金的那个人。
对，我觉得每次听有北美的朋友回去总是感慨国内的移动支付实在是太流行了。而且其实我觉得挺奇怪，以前的时候我不知道萨萨有没有相同的感受，我其实以前对移动支付是有一种不太信任的感觉的。
对，其实我以前也会有，因为就是他那二维码嘛，就是那种扫支付，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在超市里面，他可能就是当时要付款的时候把微信那个二维码打开之后，我的手机我一直就是特别靠近的衣服，然后面对人，然后那个二维码一直对着自己，所以我就一直这么护着，因为我就怕后面有人就是拿东西夸啦扫一下，然后就可能就是钱就被盗刷了。
对，但是我感觉国内人好像早就已经冲破了这个禁锢，所有人好像无论是我们的父母长辈，有的时候甚至是这个爷爷奶奶辈的都信任感特别高。
对，像我爷爷奶奶现在也开始就是学会用微信，学会用微信支付了，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微信支付第一，它可能那个字儿比较大，它可以把字儿放大，因为现金有时候那个字儿这老花眼可能看得清楚那个多少钱，但是微信支付呢，它那个字儿比较大，所以它就可能就是用微信支付啊什么的，反正他也没就算不带钱，带个手机，他们总会带手机出门的嘛，所以有很
对，而且也免去了一些财产遗失的风险嘛。
对，确实也是。
那除了这个移动支付十分的便捷之外，有没有在别的地方也感受到了北京的不同呢？
其实说完移动支付，在北京的不同就是讲讲地铁。北京的地铁就是，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北京地铁是11、12条线，现在已经是15、16条线了。
15、16条线。
对，因为这次我记得就是尤其是我从家里包括去北京各种各样像天安门、国贸这种大的地方，就是以前到国贸那条1号线是有，但是现在可能就是说一直像到北京颐和园、香山的那种很郊区的地方，到大兴，现在到大兴、到昌平都可能有地铁，就是到郊区那种离市区50、60公里的地方，可能都有地铁或者是轻轨、快轨那样的。
而且一般人可能出行的时候也是靠这个公共交通比较多吧，因为北京也是听说挺难停车的。
关键是很难开车，因为我们家住在二环边上，所以整个就是那个堵车，早高峰的时候晚高峰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车不动窝， 所以我记得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是现在尤其是跟父母出去比较少，自己出去比较多的时候，几乎我们所有同学哈、啊、都不会就是自己去开车，都会选择去坐地铁或者其他公共交通的方式。
那除了这个，你刚才讲到这个地铁方面，据说现在北京真的是高楼林立，商场遍地，你有
是。
这种相同的感受吗？
确实是有，因为这次经常在北京周边逛嘛，就是以前我记得我以前印象中是工地或者是菜地的地方，现在已经就是高楼林立了，而且现在很多像通州、像昌平这种，以前我们就城里人觉得要很偏郊区的地方啊，现在已经就是整个是高楼林立，就是你完全已经找不到那种原来乡村啊，原来就是那种城乡结合部的那种感觉了。现在那个完全就是跟北京市里没什么区别，而且可能还比北京市里那些商场更新更漂亮。
哦，因为是刚建
对。
的，对，那看来这一趟萨萨真的是感受到了很多北京，即使只相差17个月，也有那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你这一趟回北京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去北京大学参加一个叫国际司法的一个交流项目，还有一个就是去一家媒体公司去实习。
那我们就从这个交换项目开始
可以。
聊起吧。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北大的国际司法交换项目，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项目。而且北京大学，大家提起这个学校的时候，心中总是有一种崇拜感的吧？你是怎么想的？
对，因为北大其实对我而言是一个特别有情怀的地方，因为我的祖辈和父辈都有，就是在北京大学学习生活过，所以就是我自己从小当然对北大是一种心向往之了，因为那个，而且我是学文科的，所以北大就更是那种文科在国内是非常强的一个学校，所以我个人对北大是特别特别向往的。但这次很有幸能有这个机会啊，去参与到在燕园当中哈、啊，生活了大概有那么5个星期的时间。
那在北大读书，跟你现在在华大读书感受上有什么差别吗？
其实我觉得差别还是挺大的，因为其实，在华大可能大家就是说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的话，或者就是说那个气氛可能会更活跃一点，因为华大它这个专业比较多，而且就是上课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因为在北大，因为跟我一块上课的可能都是咱们国内所谓那些高考状元啊什么的，学习都特别好，所以北大我认为就是读书的那种学术的氛围啊，可能还是比华大要更加的浓厚一些的。
对，那有没有在，比如说整个在走在校园里的感觉，什么也挺不一样的。
对，因为就是在华大，就是如果大家就是平时哈，就是包括像周六周日或者平常就在华大里面走的话，很多就是会有一些就是有说有笑的可能会多一些，就大家可能就会气氛很活跃。但是在北大的这种气氛，当然这两个都是非常好的学校，但是在北大的这个气氛就可能感觉更恬静、更沉静一些，因为每次大家都知道北大最著名那个未名湖嘛，还有博雅塔，所以就是在那整个那个校园当中走的时候，而且它那个建筑是古建筑，就是那种清代古建筑，古色古香的那种。所以在里面走的时候，很多就是往旁边一看，旁边那个公园啊，它那个园子里的那个各个园的那个椅子上，很多的学长学姐都会坐在那儿看书啊，然后就感觉就是整个那个学术氛围，
学习
书
氛
香气非常的浓。所以就是说，在那种好的学校里面，就是不好好学习，可能就都觉得自己有点在这个地方混不下去了。
围，就有点愧疚感。而
对。
且，这个北大跟华大这个建筑风格也是迥然不
完
同的
全不
吧。
一样，对，因为华大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以哥特式风格、建筑式的风格，然后是以一种西洋建筑为主，但是北大是以就是那种比较很矮一点吧，几层的那种就是中国的古建筑为主，所以它这但是中国古建筑其实更能有那种就是咱们所谓的那种书香气吧，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很浓厚的。
那为了让这个听众朋友们跟随我们萨萨的脚步来感受一下在这个北大交换学习读书的感觉，那我们就从这个萨萨的一天开始聊起吧。那你说你在这个北大大概学习了5个星期左右，那你每天日常是怎么样过的呢？
其实这些日常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家呢，北大在北京城的西北边，我家在北京城的正东边，所以每天早上可能要去坐地铁。就刚才我讲的地铁为什么那么发达，就每天早上我会挤这个北京地铁最著名的4号线，就是那4号线所经过的地方，像中关村的最著名的中关村，然后一直往西到北大那边是终点站。所以每次就是一开始我从我们家大概2环左右哈，就是坐地铁的时候，每天早上5点半要起床，
5点半
每
就
天
要
早上
起
五点
床。
半起床，因为8点钟上课，每天早上5点半
哎，
起床。
5点半这个地铁上人多吗？
地铁上的人已经开始挺多的
已
了，
经开始挺多了，北京人起得真早。
对，因为其实，在很多大公司，其实，在中关村那边大公司，科技公司，其实他们有的时候也会7点多8点钟就上班了。所以当时5点半的时候，就挤地铁，那个已经是挤了，就是说要自己使劲往里挤呀，啊，可能会有一些拖拽的情况在里面，使劲往里挤。 然后从我们家到北大整个这段路程大概坐地铁45分钟左右，所以还算可以接受吧。但是四号线就是一直就通到北大，但是北大是四号线的终点站的倒数第二站，而那个最终点站就已经到郊区了，所以这就是体现一下这个距离。到北大以后，我要去吃早饭，就来到北大最著名的这个叫农园的这个食堂。
农园食堂。
对，农园这个食堂是北大非常非常著名，几乎就是从80年代到现在，只要去街上问北大毕业生知不知道农园，都知道。对，所以农园食堂它是早餐，它是特别丰富，它早餐就是那种很有那种老北京那种特色的，有什么豆腐脑啊，然后有什么那种小包，有那种小包子，然后可能还有馄饨、油条、油饼，然后最后我记得那块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麻酱烧饼啊，然后甜品啊，各
种。听起来是应有尽有。
对，
你在西雅图应该是找不出这样的地方，即使你想就是花大价钱去吃，估计可能我怀疑温哥华都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对，因为北大这个早餐特别符合就是老北京人早上吃的那种东西，而还有我记得好像还有什么煎饼果子之类的，可能还有就是那种各种各样不太一样的，而且它是海纳百川，几乎就是也有南方菜，南方的一些粥，还有广式的虾饺什么，其实觉得都有。
对，因为北大的学子毕竟是来自全五湖四海。对的。那么这个吃完早餐之后，你们就要开始上课了吗？
对，8点钟上课。当时我记得我们上一天是2节课，每节课大概是3.5小时到4个小时左右哈。第一节课我上那节课叫做法律与人工智能，它讲的就是说用 AI 然后来辅助法律工作者进行一些最基础的判断，比如说像在律师事务所的智能管理，用 AI 大数据的这种 application， 就是用 AI 和大数据的这种应用吧，然后辅助律师来判断哪个案子可能会有更大的可能性会赢，或者哪个案子可能更符合他自己的这种自己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现在以前我们都在讲说律师可能更多的是靠自己的经验，或者更多的是靠自己的能力，但现在其实要是有了 AI 以后，就是现在很多的律师包括像很多高科技的案例，就它离不开 AI， 因为 AI 会节省很多成本，然后它也会帮我们就是辅佐我们更多的判断，因为电脑它的出错概率是很低的现在。所以就是我们第一节课还是那种是法律和科技结合的最紧密的一节课，就是其实也革新了很多人现在对法律这个固有的印象。现在法学院已经不仅仅是拿着一本法条，拿着一本民法通则，然后把那本书背下来就能当律师或者就能当法官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现在就已经是必须得懂高科技，现在像北大很多法学院他们也有很多的学生去选修像计算机的像 Java 或者选修这样的课程，他们希望去了解科技行业，所以他们现在有很多最热门的网络安全法什么，他们就非常的喜欢而且非常感兴趣。所以我觉得我第一节课这节课是8点到11点半啊，3.5小时，
挺长的。
对，3.5小时就一直要坐在那里。老师讲的特别细，因为我们这节课里面老师可能是我们经常会请外面的，比如说我们请像腾讯研究院就种很国内非常前沿的那种专家来到我们那边来讲课，然后我们自己本身老师他是学刑法的，所以就是说我们教授是学刑法，所以他们就是整个的师资力量以及他们的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那经历了早上这个3.5小时的课程之后，我们该步入这个午饭时间了是吗？
对，因为午饭其实是北大最大的一个亮点，我认为可能就是不管是课也好，午饭绝对是，因为还是那个农园的食堂特别特别有名。农园那个食堂里面，它那午饭呢是，我看它是那种分省份，它按省份分的那种口味，然后从最西的有什么大盘鸡、拉条子、羊肉串，然后一直到最东南边的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像什么包括有西湖醋鱼，包括有龙井虾仁儿。我记得我有一次看见过有一次北大的那个在食堂三层有单点菜有西湖醋鱼。然后还有北京烤鸭，
哦，这真的是涵盖了各个省份各个地区了。
然后还有，而在那竟然能找到铜锅涮肉，然后还有麻辣香锅，然后在当时我记得印象中最深的就是他那个羊肉泡馍，因为在北京能吃到正宗的羊肉泡馍陕西菜非常非常难，因为很多餐厅就打着自己是啊专业羊肉泡馍的那个幌子，但实际上菜做的还真就那么回事儿。
但是北大这食堂确实做的不错，
特别用心，因为那师傅就是陕西的，我能听出他那口秦腔，那个西安人就是西安人来做他那个羊肉泡馍，做的真的特别好吃。而不仅仅是这个，他有很多，他们为了照顾很多，因为北大还有暑期有很多交换生，所以他们有专门开辟了西餐厅，他西餐那个整个做的还是特别地道，因为甚至吃的比我在华大吃到很多那种牛排也好 burger 也好做的都要地道。所以他们就是食堂，他们为了，因为学生的平时压力很大，他们为了去让学生有充足的营养还是特别用心的。
哎，从你刚才描述这些菜色当中，我都已经特别特别想去，以后有机会去尝一尝了。那么这个农园食堂涵括了全国各地的精美菜系，确实是给学生们补充了很好的体力。那么哎，想顺便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这儿这么多的菜色价格高吗？
价格特别亲民，我
还特别亲民价格。
对，因为我在那边，因为算我是那种属于比较能吃而比较饿的，因为毕竟现在就是大小伙子嘛，比较喜欢吃，而且比较能吃，所以我记得当时我一顿饭在四菜一汤吧，
四菜一汤，
四菜一汤，23块钱，23块钱，
23块钱。
而且当时我记得他中午他那个鹌鹑蛋红烧肉啊是管饱，而且它是无限量供应，你可以就只要你吃得好，只要你愿意吃，你就可以
这还有续杯业务、续盘业务，对吧？
对，无限量供应，然后但是供应之后你得付钱，但是这是肯定，所以他就是说，但是他不会给你就是说完全的啊，说你必须只能买这一盘，不是这样的。肯定很多像在华大很多地方，他可能就是每次像牛排只能吃一个，因为他要考虑每个学生。那他但是在那边就红烧肉，反正就夸啦师傅那一勺给特别实诚，夸啦给一勺，然后最后就是说啊那个师傅很 nice。就说哎呀还没吃饱吧，来再来一勺，再来一勺。
哎，所以说在国内读书吃饭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的拴住你的胃，是吗？
对，因为相比之下就是在我在华大现在已经大三了哈，我3年的时间，而且华大还可能也有7-8个食堂，我已经吃遍了，就是，
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新奇的。
总结一下啊，就是各种各样，不是什么 fish and chips chicken chips， 就是那种炸鱼薯条或鸡肉薯条，这是一种。然后 burger 是另外一大类叫 burger， 还有一种叫 Asian fusion 的特别疯狂的东西，就是美式中餐或者美式的亚洲餐那种。
左宗棠鸡这种的。
左宗棠鸡、蒙古牛、什么陈皮鸡，就是啊，当然我不是说它不好吃，但就是说反正吃的就是总有点怪怪的。
不是那种正宗的北京味道。
对的。
不是正宗的中国美食的味道，
确实也是。
那么这个中午吃完饭了之后，就要开始我们下午的课程了吧？
对，因为下午那节课程呢叫国际司法，司是私人的司，国际司法，它的英文叫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如果在美国讲的话应该叫 Conflict of Laws， 它讲的是就是怎么样在仲裁国际民事关系以及国际商事关系，所以这门课还有一个名字叫国际商事仲裁，就是说国际的所有跟国际公法相对立，就是自己的民事方面的法律、商事方面的法律都可以用这个国际司法来调整，甚至可以根据这样的法条来进行一个仲裁，就是 arbitration。 但这个法律就这个课程的所涵盖的这个法律就更是理论化一些了，因为它整个的那个课程设置还是从一个司法从那个历史开始讲各种各样的学说，然后最后到这个中国大陆法系的国家是怎么样应用这些法条的，而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这个英美法系的国家又是怎么样根据判例法然后再来应用这个法条的。
听起来是非常国际化的课程。
对，因为它这个课有一半几乎是英文的。
哦，有一半是英文课程。所以说它其实专门针对你们这个项目开的一些课程是吗？
对，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就是说它确实是因为它既因为我本科我可能是学 business communication 的，所以我有商科的背景也有传媒的背景，所以就是说可能他就更需要从纯法律就是往金融或者商科这边靠一点，这样的话可能就会为我们就是交换生吧，可能就为我们这些在海外上学的这些学生可能提供一个更新鲜
的
中国的视野。对，因为我们以后可能都会涉及到在美中两国之间、中美两国之间跨国做生意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就是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准备吧。
从你刚才讲的这个课程设置上，让我觉得这个北大的国际司法交换的这个项目是非常值得，而且让你收获颇多的。
对的。
那么除了日常的学习之外，你在北大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因为你刚才提到其实早上很早就出门了，晚上又很晚归家，那除了上课的这加起来的7个小时之外，其他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呢？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两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 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酬宾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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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其他日子可能更多就是说，因为我刚才提到在北大它那个学术氛围很浓嘛，所以我们其他的时候包括我们课间，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因为法律课都是一种辩论的成分在，所以有时候跟同学僵持不下的时候，可能晚上就是一块叫来吃个晚饭，然后接着饭桌上聊一聊。这个我觉得在华大从来没有，因为大家可能就上完课以后觉得哎呀好累啊，那我们一块就出去打个球啊，或者一块出去游个泳什么的，就是不要再聊了。但这次在北大我特别吃惊，就是竟然有同学可能因为上课有因为一个论点可能就是说意见不太一致，然后就有一个同学下课就真的追着我问，就说我这话我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今天跟你讲清楚了，你是什么观点，我是什么观点，那咱们两个谁的观点可能更适合这个课程。所以晚饭的时候，可能晚饭的饭桌上就是一般是其乐融融的，而我们饭桌上是针锋相对的。就是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当时我就觉得我就说，兄弟咱们一块吃个饭，你还晚饭搞得这么不愉快。他说这不是不愉快，这就是我们一种学习的方式，
对知识的一些探索吧。
对，但是反正晚饭可能当然自然就吃的没有那么快乐了。对，所以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我们能从晚饭吃完以后，然后最后聊完以后会去图书馆，因为我们每天有很多的课程，所以课程上有很多的作业量压力非常大，作业量一大概就这种五周项目作业量，每天就要复习的笔记以及作业量大概每天在4个小时左右，所以量还是不小的。所以整个就是而且法条它是需要背，所以就是说在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会待很长时间。
哎，北大图书馆是什么类型的？
它是特别智能化的，就是，
特别智能化。
对，因为就每次进去，它那个进门的时候不用学生证，一开始先 AI 人脸识别，就直接就是那个这些大的 iPad 照着脸，然后只要把那个脸往上那么一凑 ，AI 的人脸识别，它一扫把这个是什你是谁，上什么项目，什么专业，几年级，一扫就能知道，它就会那信息就那什么，然后它那个闸口就会开开，然后再进去到第二个门的时候，再刷一下学生证，第二个门它就开开了，就进去以后它。更多的可能就是，而且书架是完全自动化的，电动的。因为咱们我记得华大可能就是那个大转轮，夸夸夸一转轮，那个书架可能才会从里面那个排书架才会出来。但在北大，就是我可以跟那个图书馆的那个阿姨讲一下，就说哎呀那个对不起，我想要里面的那一卷什么什么样的书，他就说那好办，就检索吧，而且智能检索完了以后一摁，整个书架就自己就移出来了。
哦，非常的高科技，在美国其实这样的图书馆都并不多吧？
对，
还是传统式的比较多。
对，因为在华大大家可能去像苏泽楼啊，像奥德格尔其实好点，但像华大那个大图书馆叫苏泽楼的那个很漂亮的那个，它是三层几乎全都是索引都是那种书，就是老的那种老式，但是它那种其实很传统，很就是很 decent， 但是其实对于我这种
对特别有历史感，
对，但对于我这种而言，我比较喜欢偷懒，所以我更喜欢去检索一下以后随便就是能拿到就最好是最快捷更好。
对，刚才听萨萨讲完了这上学的一天日程，其实感觉国内的学子确实是挺辛苦的。
对，
那么这一趟回国，因为其实回国之前你可能对这个项目包括北大的学习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么这一趟旅程结束之后你觉得你有所改变吗？
我觉得确实是很有所改变的，因为其实我一直是一个学习态度不是那么端正的人，因为其实我以前包括因为我在美国上高中嘛，可能因为美国上高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学术，只是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可能后边还有其他像活动啊、社团啊， volunteer 也是很重要。但是这次其实到北大就大家其实对学术的那种尊重以及对整个学习的这个课程的那种认真吧，其实改变了我很多的这样的看法。因为在美国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啊学习可能就是那么一回事，但其实在国内我在北大体会的，他们认为学习就是他们现在最主要的这个任务，他们一定要竭尽全力的把自己所学的东西做到最好。其实我觉得这种对于学术的尊重或者对于学术的这种认真
极致的追求
是这种对钻研，实际上是我觉得我一开始比较缺乏的。所以这一次其实不光是法律知识，更多是对于这种学术的态度，更多是对于就是尊重自己这个学科，其实对于我而言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洗礼，我认为。
对，其实萨萨这一趟除了是去感受这个北大的生活之外，更多的也是受到了身边的人的影响，对吧？
对的。
那你刚才也提到了这趟除了游学之外，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你的实习经历。
是的。
而且你跟随你这份实习好像去了特别有趣的北京的地方看一看，那就给我们推荐推荐几个你觉得北京现在最新潮最有趣最代表年轻人的地方吧。
北京现在其实最代表年轻人的地方一个是七九八，这是我认为，因为它是七九八，它是一个艺术园区，原来是一原来是工厂区，后来改成了一个艺术园区，离北京城非常近，北京西边，从就是再去那个北京首都机场这个路上。我记得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种像后现代艺术的这种，就是我不太可能我对就是印象派可能更就是更喜欢，相比之下吧可能更喜欢后现代艺术。所以我去酒吧其实对我而言，他很多人那些其实大家可能认为是涂鸦吧，墙上喷的乱七八糟的那种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我认为其实他很多有很多寓意在里面，因为就是说他不可能是没事撑的就把墙涂的乱七八糟，肯定他还是有自己的目的，自己的这种 intention 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每次去看可能会能更了解别人，更有那种培养自己的同理心吧，更理解别人的这种感觉。而且这次我们就是跟随着这个媒体公司，我们去采访了一位后现代艺术的画家，这位画家的这个画展主题叫这个小确幸。其实我认为他是通过那种画动物啊，画那种特别可爱的动物啊，然后来体现动物的那种特别幸福的那种幸福感的时候，从而来影射或者从而来就是代表，就是想唤醒人们，就是说哎要
平常生活当中，
对，这是其实我认为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因为其实像咱们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直很重视拼搏打拼或怎么怎么样，但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停下来，有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来想一想，就是自己为什么自己的初心是什么，自己为什么要去这么拼命，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要冷静下来想一想是很重要的，尤其是
对刚才萨萨提到这个点其实特别好。北京其实是一个特别包容的城市，既有像北大这样莘莘学子拼搏进取对知识的钻研，其实是一种非常快的节奏，但同时也有这样的后现代艺术家是慢慢的在品味生活，其实无论什么样的人都能在这其中找到一个自己的平衡，这相对自己来说是很关键的。所以我觉得你这趟真的是收获不少了。那七九八除了你刚才讲到的一些涂鸦跟后现代艺术之外，这块园区里面到底还有些什么呢？
这块园区其实除了涂鸦和后现代艺术，它更多的其实是一种年轻人的集散地，就是他在很多年轻人会来到这里面，他会有各种各样最著名的，有一个就是改装那种火车头的，有一个叫餐厅，它是以一个就是很英式的那种火车头餐厅为主，但是里面其实做的也是西餐的那种，但它是那种以火车头接出来，它寓意就是说是寓意这种 journey， 寓意这种旅程。就在餐厅里面可能就是说它既有很快节奏的快餐，也有很 decent 那种英文就很得体的那种就是英伦风格的那种正餐，所以他可能用一块一慢来影射很多，还是一种生活态度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七九八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特别另类特别嘎七嘎八的那么一个地方，但是其实七九八其实给我的感受是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是有自己的寓意跟自己的这个设计的感受在里面。
是的，
因为刚才你提到很多东西其实它走的是一种稍微怪异一点的风格，但是他传达的东西其实跟大家的精神是相似的，他就是想尝试唤起大家平时不太注意到的那一点。
对，因为其实像七九八这样的地方是很容易被，尤其是像我们的上一代啊，就是我们的上一父母辈来忽略，甚至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不太喜欢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个所谓的就是
正业，
对，他们认为这可能就是一种就是你去玩的地方。但是很多人通过七九八也能支持自己的生活，很多人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也在努力的打拼。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他们都有自己生活的方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去尊重别人的这种选择。
那除了刚才萨萨给我们精心推荐这个798之外，北京还有什么区，还有什么休闲购物，或者说年轻人比较喜欢去的地儿，或者是比较符合现在北京潮流的呢？
休闲购物我准备推荐两个地方啊，当然一个地方叶子也肯定知道，三里屯。
哦，三里屯那是大名鼎鼎的三里屯。
对，三里屯太古里，但是三里屯太古里就是一般都是网红集散地也好，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像喜茶，三里屯有北京最大的那个喜茶店。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名牌，真的不用说了，名车是吧？三里屯实际上算是一个，就尤其是我们这一代，就是90后的北京人最喜欢去的地方。现在00后可能更多的去工体了，
去工体。
对，当然那个工体那个地方不是很推荐啊，但是现在可能90后啊，可能更多还是去三里屯。三里屯其实它是一个，其实它也是一种文化的符号，它已经不是一个就是购物中心，它也是年轻人互相交流的一种文化的符号。这些交流不一定就是非是语言上的，而是它可能引领了很多像这种穿搭、这种穿衣服的这些潮流，也会引领了很多就是那种像化妆啊什么样这样各种各样的潮流。所以我三里屯当然是一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很小众，叫北京坊。
北京坊这个好像从来都没听过。
对，这片区很新，是2017年、2018年以后才刚刚兴起。这次我也是在北京回去第一次去。
这是在具体哪个方向？
天安门、长安街的后面。
哦，那其实离这个主城就非常非常的近。
它就在前门那附近。
哇哦，
就在前门
和大商
院那个附近。对，而且离王府井什么都不远。所以它那个地方就是它是整个的，它北京坊也是一片综合的购物中心。它最著名的是以那些小众的高档的低奢的那种餐饮为主。那这次我们去和那个这个媒体公司的我们一块儿，我是作为主持人去主持了一期采访，他们有一家特别著名的餐厅的栏目，那家餐厅很厉害，现在它在洛杉矶的那个分店现在是米其林一星。所以是就是在国内外都特别受尊崇的一家餐厅，他那家餐厅做的是精致的中餐。所以
什么叫精致中餐呢？
精致中餐其实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就是很像咱们现在这几年来很有名的一个概念，叫做意境菜。就这个菜做的就是以前的这个中餐就是煎炒烹炸，然后夸啦放一盘拿上来。但是中餐可能没有像西餐那么重视摆盘和那么重视那种感受，因为中餐当然很高档的中餐很重视摆盘。但一般很平价中餐就没有那么重视摆盘了，就是反正把菜放进去端上来就好了。但是精致的中餐或者意境菜，它就是把那个菜摆盘摆的会很有寓意。它的这个菜它自己本身已经不是一道食品了，而它这个菜当中其实它是有很多的寓意在里面。就这次我们去采访的时候，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一道菜就是它做那个烤乳鸽。其实烤乳鸽是很平常一道菜，我们在很多粤菜馆都能吃到。那他那个烤乳鸽是什么？他那先做了一个像灯架，就是那种一个高脚架子，那架子上面做了一个像鸟巢一样的这个形状。那鸟巢一样形状，他把那烤乳鸽放在那个鸟巢里面，上面盖了一个玻璃的罩子，远看像个灯，近看像鸟巢。所以他就要做这种就是很精致的这种感觉，来体现出一种就是高大上的一种，觉得自己客户觉得自己被尊重，而一种很享受的美食体验。
就是他其实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餐的档次。
对，是的。
那去这个，你说你去这个米其，这是一家米其林餐厅
的。他在洛杉矶的分店是米其林
餐厅。就是你去这样一家意境菜餐厅的时候，除了这个非常别致的烤乳鸽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从服务上或者菜品上或者各个方面或者说环境上给你印象深刻的呢？
其实可以先从菜品上说一说，就其实它这个精致中餐，其实我也认为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体现了这种健康饮食的这种角度。像我们这次吃了有一个就是特别精致的水煮鱼。它水煮鱼，它这次
听上去水煮鱼就不可能健康到哪里去。
对，但是这次它那水煮鱼就竟然就是我看它没有淋油的那道工序。
水煮鱼不淋油好吃吗？
其实味道不错，它那个而且它水煮鱼用的还是青辣椒，还用还是真不是那种特别辣的红辣椒。因为其实在北京就是很多人是不能吃辣的，就他可能因为各种各样职业，比如像我们做电台主持人这个职业，有的时候吃辣椒可能就未必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嗓子是要受到保护。他那道水煮鱼的菜呢，就是没有淋油，但他用辣椒做的，就是低油低盐，但是他做的还是很入味儿。但是厨师长不愿意告诉他是怎么做的，是吧？但是他就是我也很奇迹，就是低油低盐，但是很入味儿。他就是一小块，就米其林餐厅一直有，就是说反正给你一小块，反正你永远吃不饱，那种感觉。但是其实他做的还是真的很好吃的，他那应用那个汤其实也是高汤，没有用就是普通的这种弄个水或者弄点什么排骨汤什么夸往上一浇，他那个汤也是那种特别熬的很。
就他从每一个原料尽量去保存它原来的味道，但是又从相对健康的烹饪方式，确实是这个意境菜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跟精力。
对， 而且从烹饪方式角度上来讲，咱们中餐很多时候是愿意下重料，就是那种下重料，但他那个还是保持了食材很多本真的这种味道。
对，不知道萨萨看不看一个这个美食博主叫王刚，这个王刚呢就是以这个加鸡精加油加无论加什么调料都是一大铲锅勺子一加加一碗，这种也是非常，就是我觉得是很多人非常日常的做法。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个意境菜感觉从菜品上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对，但是其实如果这个食材本身它不够新鲜的话，就再怎么做
哦，很难，
再怎么做它很难，所以在食材不够新鲜或者食材不够优质的情况下下重料是完全正确的一个选择。但是他们因为他那个一般的餐厅，这种餐厅一般它的价格在1000元人民币，几千是几千，这种一位或者一个套餐那种的，所以他们在这个价位上可能就是说他的那个整个食材的那种还是很得到保证的。像他做的很多，包括他做那个龙虾炒饭，也是那个龙虾炒饭最后竟然他是把那个龙虾头上那个油都给刮掉了，所以他为了就是因为龙虾头上那个油据说是胆固醇比较高，所以他会把那个龙虾头上那个油刮掉，然后可能把他有时候比如说我可以要就是这个龙虾籽我不要了，他可以把那个龙虾籽也可以就是把那个给刮掉，所以他是还是
就美味时刻量身定做。
对， 对，他是那种比较在美国讲 customize， 比较量身定做，比较就是说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种服务理念。
对，那除了这个菜品上，其他方面有让你觉得这家餐厅也特别好吗？
其实还有就是它那个环境，它那个环境，它虽然做的是精致中餐，但它那个餐厅的环境跟西餐特别像，就是做的就是那种地中海风格、西班牙风格的那种大的那种雕廊画柱，而且那种施华洛世奇的那种 Swarovski 那种水晶吊灯那种，所以它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跟中西餐的一个非常就中西风格吧，一个很完美的融合。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北京像三里屯也好，包括像这种北京坊，
嗯，
离长安街，长安街本身外国人就很多，外国友人很多，所以他为了就让外国友人体会到一种在能吃到中餐同时能体会到一种他们熟悉的这种环境，所以他们还是很下功夫的，就是在这方面，就这个很多颠覆了我们以前对有些米其林餐厅的印象。因为其实有的时候高端餐厅可能都是那种有很有架子，然后就是说你啊一定要穿正装，一定要怎么样，就是很 formal 那种感觉。但是其实我发现在国内很多就是高档餐厅也是在往亲民的这个路线上走，就是说哎你可以就穿的可能 casual 一点，穿的随便一点，然后来我们这儿吃也有不同的档次不同的价位可供你选择，然后但是它每个价位做的还都是很精致的。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所以就是说，他所有的这些服务上的设置，包括那天跟厨师长聊的时候，他也在讲，他实际上，他们做就是餐饮业的，他们做尤其是做厨师，他们认为他们每做一道菜是一种烹饪的艺术，他们还是用很匠心的这种精神在对待每一道菜，对待每一道他们所谓自己的作品。其实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希望。作为一个食客，我希望我受到我希望我的这个第一，当然我可能希望我付出的钱受到这个足够的回报，这是第一。第二，我希望我的这个所有体验都是能受到别人尊重的。但是就是在这些餐厅吃饭，我受的觉得我自己受到尊重，实际上这是
对。而且很多时候去这样的餐厅吃饭，你花费的时间也比较多，一般不可能是像你路边的大排档坐下去来一碗立马走了。其实你花这个时间、花这个精力、花这个金钱，肯定是希望得到非常好的服务。但是听萨萨这么一讲完，我都想飞去北京尝一尝这个餐厅了。
次带姐一块来。
哎，特别想问一下，像这样的餐厅，除了就是是因为跟媒体公司一起去的之外，我们的听众朋友能从哪里得到这样的信息呢？
国内有大众点评嘛，这是第一。
嗯，
大众点评其实上它那虽然有的时候大家有刷榜的情况在里面，但是其实大家其实就不要看那个几星几星，可能要看底下那个所有的那种时刻那种评论。
评论
几星几星，其实对于我而言，可能我看的，比如说我看这个餐厅，比如五星，比如说满了或者四星半，然后我这种感觉，我可能就是说，哎，就是我可能会点去看一眼。但这个星级给我评论只是一个只是一个数据上的，它并没有
筛选性
的体验，这可能就是 filtering， 就是用筛选。就跟像姐刚刚讲的，所以就是说我最重视是底下的那些像各种各样的，因为我好评看，而大家一定要看差评，就是大家不要看，哎呀，好评好评好评，可能前二十条都是好评，那我去了，肯定千万不要这样。在北京我遇到这样的坑，做火锅，就是在火锅店里面，它就会有这样的坑，因为火锅做大同小异，可能有时候食材不太新鲜，也看不出来。所以我每次就是在一个小窍门，就是说是尽量看，就是有时间的话，就是闲的时候看上就是五六十条评论。就是因为有评论比较长，有评论比较短，筛选性的跟看微博一样的刷一刷，这样其实我觉得可能就听取两边双正反方的意见，可能对一个餐厅的评价可能会有一个更公允的这么一个评价，我认为。
对，像大家知道一样，萨萨其实是这个我们美食节目的主持，刚才也是给我们传授了非常地道的一些挑选餐厅的方法。因为比如说像你这个十七个月没有回去了，你想尝试一些新的餐厅，其实很容易撞雷，
对，
其实挺容易撞雷的。我觉得以我们平常这个吃饭的经验，所以如何挑选到一家你觉得还不错的，其实也算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了，感觉像是。
对，因为其实大众点评有一个在国内现在比较流行叫黑珍珠排行榜。
黑珍珠排行榜这是什么呢？
就是大众点评它会在各个地区，它是以城市为单位，比如北京、上海、天津，它会有一种黑珍珠的排行榜，就很像咱们的米其林排行榜一样。
然后就是把一些很好的餐厅挑选出来，
对，挑选出来然后进行一个排行，我记得是 top 五十还是 top 三十，我因为北京有一个 top 三十的榜，我知道。Top 30的榜，这次黑珍珠它分一钻、二钻、三钻，叫米其林一星、二星、三星是一样的，所以几乎这个一钻、二钻、三钻我都去尝试了一下。就是我这次可能唯一踩到的一个雷，因为我尝试大概有七八家餐厅啊，我踩到一个雷就是那个吃那种咱们下图有到豆捞，但是跟北京不是一样的那种，就是那种澳门式的小火锅。在北京就有这种澳门式小火锅，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说觉得它不是不做的不好吃，而是
就没有达到你觉得那个星级的标准。
对，而且是就是物没有所值，就是我付出这个。
价格，
就是这个价格，对，但是给我的回报，我并不认为它达到了我给我的回报。可能它第一，但是在北京，像那个，像我这次去吃那个，可能在离那个 CBD 很近啊，就是很中心的商圈，那当然可能价钱肯定非常贵。
对，因为这个房价也决定了，租金决定了，
排队，而且很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在网上一定要注意炒作的成分在里面，因为有第一是刷榜，第二炒作。
现在网红店遍地嘛。
对，现在媒体的这个餐厅的这个公关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我是学 communication 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他这个公关做的简直是相当无懈可击，就是他那种可能就是为了刷屏也好，然后为了删恶评也好，然后就是为了整个就是他那个店里面，他可能会把这个店50%-60%的这个营收这个 revenue 扔到这个公关上面去，然后一定要去让他这个扩大自己的影响啊，人家吸引更多的客户更多的食客来。但是其实尤其像这种店的时候，其实大家去的时候一定就是说多个心眼了，因为很多人他们为这么做可能就是为了除了美食以外的其他的一些目的，所以我认为可能有的时候太。可能我觉得是 too good to be true， 就是太好的事儿吧，有时候真得多个心眼儿。
多个心眼儿。但是这一趟有没有吃到除了你刚才提的那家餐厅之外，觉得其他还不错的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推荐呢？
其他还不错可以推荐就是大董，其实大董大家都知道大董是吗？
哦，大董烤鸭。
烤鸭，对。但是其实我有很多的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跟我讲说大董可能就是有点就是名不副实那种感觉。但是其实在北京就是大董在整个大众点评那个黑珍珠排行榜它是三钻的唯一一家在北京。就大董工体那个店，当然第一装修很豪华，第二价格肯定不菲，但这两个其实我认为是特别是一个 pro， 是一个正面的因素，因为其实
他既然已经进了这个榜单，就是有一定的标准在里面的。
对，因为我每次就是说给自己做就是体验餐厅预算的时候，我会做的很宽裕，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既然我要付这个钱，那我就要让我的这个体验更值得或者更美好一些。所以我就会打出这个富裕的这个预算，然后我去他那来体验，然后我会点他的那种各种各样就是网友评分比较多的菜，然后来尝一尝试一试。但大董其实从各方面，一个是服务，然后一个是他菜整个那个，因为意境菜是大董的那个创始人发明的这个概念叫意境菜，所以整个大董他那个菜做的就是说比正常的很多烤鸭其他烤鸭店我不说名字了
更有意境，
更有意境或者更精细一些。 其实就是咱们很多有的时候外国人，我有美国朋友说为什么日餐觉得他们老觉得日餐做的比中餐更有更高端一点，但是最后我就说你说错了，中餐比日餐肯定是更好，因为它花样多。对，所以就但是中餐为什么给有的时候给大家感觉没有像日餐那么那什么呢，可能就是因为它这个就是做工精细上还有待于提高。但是现在其实很多像精致中餐他们做的这个高档一些的中餐馆，他们做整个那种体验或者他们用的食材其实都是可能会比日餐高好几个档次，因为中餐的那个烹饪的手法远比日餐或者很多世界上其他的这些菜系要复杂的多。所以我认为就是在北京，其实在北京来讲的话，如果大家要真要去在北京去旅游或者在北京来拔草那些所谓的就排名比较高的餐厅的话啊，当然一个大众点评是要看一看啊，但是不能完全作为参考，然后在这个百度上可以搜一下，就是看看其他的一些评论。就是
所以现在国内对于饮食的这些，虽然说有人在嘲榜，有人在打榜，有人在公关，但是总是有良心食客还是把这个比较客观的这些想法说出来的。
对，其实不过我认为是这样，就是其实大家每个时候就是在写在大众点评的评论的时候都是有很多主观因素在里面。
对，其实我觉得做美食特别不容易，因为比如说这个光从这个色香味各个方面来讲，这个厨师他发挥稳不稳定很重要，你去吃的时候好吃，我去吃的时候不一定好吃。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你拍这个食物的照片加不加滤镜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如何摆盘选取角度让你一道菜不同的人拍看出来的样子也不太一样。所以说美食这个东西真的色香味俱全，真的要靠自己去体验才行。
对，而且还就是相信自不要相信自己眼睛，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舌头，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对对对，毕竟是要吃进嘴里的。很多时候我觉得旅游就是这个样子的，美食是旅行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为比如说美景可能你能从网上看到照片，当然身临其境的感受绝对不一样，但是美食你真的目前为止没有办法隔空感受到它的味道。
对的。
对，那这趟除了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美食之外，有没有在实习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些挺有趣的故事呢？
其实还有一个，我们拍另外一期节目是我们去就尝试试驾试乘了一款电动车，
试乘电动车
特别有意思。它那个是一家非常著名的这个汽车厂商，在此要把名字隐去一下，出产的一款电动车在国内其实已经上市了。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国内就是电动车现在已经是一种特别流行的一种话题了，因为现在电动车在北京，因为北京大家都知道限号了，而电动车在北京居然是不限号的，就是电动车摇号远比就是说正常汽油车摇号要容易得多，而电动车的是没有不受尾号限行限制，所以就买了一个电动车，就是随时
省去了很多麻烦，
每天都可以出来，就不管它尾号限行是2和7还是3和8，就是说不用，因为现在北京很多家庭哈，我认识很多我同学父母家，他们都是一下买三辆车，就是两辆车肯定是就是买号错开，还有一辆车是那种就是越野车，就是出去玩的那种。但是在北京停车又很贵，但电动车可能就是说一辆车可以解决好几辆车的这种。
对，不仅是北京，我前段时间回上海发现上海这个车牌也有差别，如果是普通车就是普通车牌，如果是这个新能源车就是
绿
色车
牌。
对，其实国家正在大力扶持这样相关的服务。
对，其实电动车对于我而言，这次我们去试驾试乘的时候，因为我是试乘还有另外一个某知名名校的学长在试驾，所以我这次感觉就是说真的而且现在在国内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汽车的这种概念正在慢慢的变化了，以前可能大家都认为电动车不靠谱，这是我听到最多的，因为我也挺喜欢玩车的嘛，所以我听说最多就是从我父母那边或者从很多就是我们上一代吧听的就哎电动车可能就是很怀疑的态度，但是确实它是有根据的，因为它那个特斯拉电池经常出事儿，或者它的 autopilot 也会出了很多事情。但是其实我认为作为像咱们年轻一代而言，就是电动车肯定已经是个趋势了，而且汽油总有一天它会用完的嘛，所以就是我认为去拥抱电动车是很重要。其实这次我通过这电动车其实我体会到更深的体会到就是说自己一定要打开自己，就是说因为我是一个有的时候我虽然喜欢旅游虽然喜欢美食，但有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个相较而言比较循规蹈矩的人，就是我没有那种特别像叶子姐这样就是说能够去开拓很多样的就是旅行的这种机会，像我这种开拓的这种体验啊，我这种开拓的这种能力还是欠缺，因为我对有的事情可能会觉得敬而远之。但电动车这个事情让我其实意识到，就是说在整个旅行或者整个体验吧，人生体验当中过程当中，一定要把自己打开
自己的很多思想思维方面的东西，就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
是的
事物，
对，让自己去拥抱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因为就是在我尝试电动车之前，我永远会对它产生很强的怀疑态度， 这就像人们对以前的很多发明产生怀疑态度一样，这是可能是一个本能性的东西。但是其实这次我去尝试电动车，我坐了电动车，但是其实我认为除了减震可能硬一点以外，其他的跟汽油车没有任何区别，但是而且提速比汽油车快多了，因为它是一踩那个油门跟开关一样，就一下它那个提速的那种，如果大家就是喜欢竞速，大家喜欢那种推背感的话，电动车其实像特斯拉现在提速比很多超跑都要快了。所以这个其实我之前都不知道，在我之前就是在我去上这个节目，我去做这个 research， 我去做这个研究之前，这些所有信息我都不知道。
所以这一趟其实是帮你打开了很多领域的新知识，
是的，
让你知道了，哎，其实无论是北京这个地方，还是国内，无论是美食的，还是电动车领域的，还是法律领域的很多新知识，都跟你想之前去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是吗？
对的。
对，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今天随着萨萨的脚步，我们真的走进了北京的角角落落，看了很多东西。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萨萨在这三个月十周时间当中的一种成长吧，算是。那么这趟北京之行你觉得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大的感触一个就是刚才讲的要就敞开自己，还有一个其实就是说更多的是要去就是怎么讲，就是要让自己去掉很多主观意识。其实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在美国上学上的很久了以后，就觉得自己可能就是说，因为现在海归可能还有一种小小的那种心气儿在里面。但其实这次回北京，我认为平常心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不管是在学习当中，还是在工作当中跟大家相处，其实我认为就是说不要让自己的这个身份或者国外上学的这种经历太特殊化了。因为其实现在我身边其实很多人都在国外上学，很多人都在国外工作，很多人在跟国外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可能我有的时候就是认为自己就是可能在某些方面做的可能会自己认为做的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但是其实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可能我更多的有的时候没有这种平常心，因为可能都是20多岁，可能这种心气儿很高，然后就是一定要有时候要压别人一头怎么样，这种心态其实是很不成熟的。但是其实这次回北京以后，我去就是说更多的跟同学也好，同事也好，上级老师，在各种各样这种相处当中，其实我认为就是平常心是最重要，就是做好自己永远比就是说让给自己增加更多光环更重要。
对，每一段旅途带给我们的感受跟带给我们的一些经验都是异常的宝贵的，能在这样一段短期的旅途三个月旅途当中收获那么多，我们真的是真心为萨萨感到开心。同时呢，随着萨萨的脚步，我们看到了北京这么多日新月异的变化。大家总说嘛，地球是个村，所以说所有的村民之间的移动往来其实是特别的便捷。而且像我们知道这样，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出国，无论是工作还是留学还是生活，也有更多在美国生活或者说在全世界各地生活的人回到祖国去，所以说大家其实是真的，大家都是特别平等，特别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你跟自己背景不同的人交流的时候，有更多的变化，更多的这个了解，其实对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是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每周一我们在人在旅途不见不散。那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们晚安。
晚安。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